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士师记》第11章，从29节开始啊，然后一直到《士师记》第12章，我们来看到发生在耶夫他身上的啊，耶夫他所行的事情，来看到神的旨意。在《士师记》的11章啊，我们详细讲了耶夫他的背景，他是怎么被以色列。被他的家族、被他的家人、被他的族人所驱逐的这样一位妓女的儿子，但是他是一位大能的勇士。我们也看到前面以色列百姓怎么因着自己侍奉朱巴利，啊，不仅侍奉朱巴利，侍奉朱亚斯陶鲁，侍奉亚扪人、摩押人的神，而被神交在仇敌亚扪人的手中。然后以色列人与仇敌对垒，说谁愿意率先去攻击、攻打亚扪人，谁就是我们的领袖，就是我们的王。但是没有人愿意上去，所以他们才会放下自己的脸面，违背自己的意愿去请耶夫他出来，愿意许诺耶夫他成为他们军队的元帅。更加成为激烈全地一切居民的领袖。然后我们也看到耶夫他与亚扪人这样的一个通信，耶夫他的这样一个通信非常有理有据的来说明，并不是以色列人得罪了亚扪人，而是亚扪人想要去夺取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图。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去击打亚扪人？是因为在激烈的营中，虽然他们愿意悔改，愿意知道自己犯罪得罪了神，愿意去击杀仇敌，但是没有一个人信，确定耶和华就会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会与我们同在吗？我们这些敬拜朱巴利的人，我们犯了大罪的人，耶和华会帮助我们吗？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悔改到位了吗？我们的悔改符合耶和华的规定了吗？达到他的要求了吗？耶和华会帮助我们这些罪人吗？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11章的27节，这段话是昨天灵修重点讲的。耶夫他详细的向他的仇敌亚扪人把这个来龙去脉讲完之后，向他们宣告：我们没有得罪你，是你攻打我们、恶待我们，并且愿审判人的耶和华，愿这样一位真正的士师、公义的士师，今日就在我们中间做判断。来判断是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耶夫他相信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的公义是绝对不改变的。第二，唯有公义的耶和华才能审判全地。第三，公义的耶和华永远站在行义的他的百姓这边。以色列百姓前面的犹犹豫豫，不敢进前来，是看自己是不是配得耶和华的帮助。但是耶和华的旨意是，他必定站在行义的他的百姓这一边。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耶和华的灵才降在耶夫他的身上，然后。才开始征战，但是后面就情况突变，就是昨天我们还没有讲到的，当耶夫他来到亚扪人那里，征战没有开始之前，30节，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的手中，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好，传统对这句经文的解释集中在耶和华所，集中在耶夫他向耶和华所许愿的内容上。然后在许愿的内容上形成完全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认为耶夫他所许愿的内容是，若他平平安安的回来，他就会将他的女，将他家里啊迎接他的，需要迎接他那个人献上为燔祭，因为这个词就是燔祭，一模一样的，就是将人要献为燔祭的祭物，这是第一种的解释。第二种的解释在这里认为，在这里强调的是就必归你，就是好像这个人啊，有谁先来迎接我，这个人就必归耶和华。归耶和华的意思，好像终身来侍奉耶和华这样的意思。好，那么如果仅仅从许愿的内容上，准确的解释是什么呢？两种解释，哪一种更符合圣经的字义经义呢？那当然是第一种。我再讲一遍，当然是第一种。因为圣经的字义非常清楚，是要将它献上为燔祭的。这个词没有任何第二种的解释的，就是这个人会被献上为燔祭。如同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当神给亚伯拉罕的命令说将你独生的儿子献上为燔祭给我的时候，亚伯拉罕不会以为这个命令是将他的儿子终身献给耶和华，服侍耶和华，明白吗？之所以会有第二种解释出来，是因为到了近现代之后，人们都会觉得好像这件事情非常的残酷啊，好像非常的不可思议。然后为了把这样的东西弱化掉，才会衍生出来这些问题，好像会把重点放在这个人要归给耶和华，然后把归给耶和华呢当成是终身侍奉耶和华，然后呢把终身侍奉耶和华呢作为一个女性终身侍奉耶和华呢就是终身不嫁人。在后面的。特别在天主教时期，这样的解释为什么很流行呢？因为就相当于好像耶夫他的女儿成为修女一样，而这样的解释呢，是缺乏圣经依据的，既缺乏这一节字义上的依据，也没有任何摩西律法当中的支持。就是耶夫他这样的做法，他是作为一个以色列人来按照摩西律法当中这样去做的吗？没有，摩西律法当中前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其他支派的人，说为我好像终身来侍奉耶和华，就归给耶和华了。只有利未支派是终身来侍奉耶和华，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也从来都没有说一个女性，一个女子来终身侍奉耶和华这么一说，这些是根本都没有的。所以这些完全是后面添加上去的，这样的解释是有问题的。而耶夫他这样将一个人来献上为燔祭，恰恰符合什么呢？符合当时的异教传统。我再讲一遍，恰恰符合当时的异教传统。这恰恰可以说明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深深的受到了周围异教的这样一种献祭的影响，在这些异教的传统当中。他们会认为将人献上为祭神是最高级的祭神，而耶夫他在这里前面，他刚刚蛮有信心的，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来做判断，蛮有信心的宣告耶和华的公义，宣告耶和华必定与行义的百姓同在，但是到了临上战场的时候，他又马上觉得好像还不够。必须要为这件事情再加码，再确认。 所以才会再次向神许愿，用一个好像，因为许这里用的词是许愿啊，许愿的意思就是更加慎重的指着耶和华的名，发出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如果你真的将敌人交在我的手中，我才将什么样子的人，这个人迎接我的人来归你作为反击。所以这里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人里面的软弱。就是临到要上战场，他临到要去面对挑战的时候，信心又开始动摇。这里耶夫他所做的事情，从属灵上的错误，不仅是最后酿成了在他女儿身上的悲剧，更加重要的是，他这时候的信心的动摇，更加重要的是，他认为当耶和华他行公义是需要加上某种条件的，或者耶和华行公义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而实际上公义的耶和华，他的行义是出于他的本性。他的目的是彰显耶和华的荣耀，不需要任何人为这件事情附加上条件，增加更加多的目的，不需要。所以前面耶夫他在公开的与亚门人在将这样的一个争。他们征战的原因，把它捋清楚的时候，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耶和华如今要在我们中间判断是非，但是后面又开始软弱，这是非常正常的，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人性的。就他在临到做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犹豫。所以耶夫他在往亚门人那里去，然后与他们征战，大大杀败他们，战争就结束了，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然后耶夫他回到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好，34节，你慢慢的揣摩。你就会看到耶夫他的隐恶。前面30节耶夫他的许愿，我刚才讲了，真正的恶是在于他将耶和华的公义，好像耶和华的行义，耶和华做公义的事情，做公义的判断是需要加上条件的，但是。你还有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给这个耶和华将仇敌在仇敌身上报仇这件事情的条件，是要说成是我平平安安的回来，从我的家里出来，最先迎接我的人要献为燔祭。34节，耶夫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你知道这个家是什么家吗？你现在回到前面来看耶夫他的背景，讲得很清楚，耶夫他被驱逐，耶夫他被驱逐，第3节，耶夫他就逃避他的弟兄，住在了那么什么地方呢？陀伯地，与匪徒们在一起。好，请问你站在耶夫他的角度？他是一个父亲，我们后面看到他有个女儿，他自己被驱逐，与匪徒们在一起，上山为匪，他会很开心的讲他将他的女儿带在身边吗？现在耶夫他回到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他不是回到匪徒们那里。耶夫他现在是谁？他征战得胜了，得胜之后就是激烈全地所有居民的。领袖， 他是可以大大方方的荣归故里，英雄凯旋。这时候谁会出来迎接他？谁会出来迎接他？谁会出来第一个迎接他？很有可能当然这些有可能是揣测，但是很有可能谁会出来迎接他呢？从耶夫他的角度上来说，很有可能恰恰是之前最恨他的人，最抵挡他的人，害他最深的人。因为现在耶夫他大有权势，成为基列全地的领袖，成为英雄。这些人的方向要不要重新转过来？要不要政治站队？要不要向耶夫他来表忠心？谁会第一个来迎接他？耶夫他肯定没有想到是自己的女儿，对不对？那么耶夫他许的这个愿的时候，他脑海当中想到的是谁？好，你就停在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这里面一定还隐藏着很多的东西。虽然圣经没有给出足够多的背景，但是这个愿的内容，耶夫他所许的这个愿的内容是非常奇怪的。但是耶夫他的，可以这么说，耶夫他为别人所设的圈套，落在他自己的身上。出来迎接他的，圣经用了一段话，用了一句话说，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他独生的女儿来迎接他。耶夫他看见就撕裂衣服，为什么如此激动、悲伤？因为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哀哉，我的女儿！你想想看，如果仅仅是他的女儿，什么要终身服侍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只是终身不嫁人，根本不需要嫁，这是种荣耀。如果只是归给耶和华，终身服侍他，这是他的女儿的荣耀，明白？不是这样子的。是他的独生女儿，要因着他所许的愿，而且这个愿不能挽回，怎么办？这样理解圣经才行得通。为什么？这样理解圣经才表明，我再次表明前面讲的主题是什么？耶和华必定行公义，无论在谁的身上。跟前面的经文就完全匹配，如同在亚比米勒身上，公义的耶和华也是要为他们的恶行去报审判他们，同样一样的。神之所以要审判亚门人，因为亚门人行恶；神之所以要让耶夫他跌在他自己所挖的陷阱当中，因为他也是有恶在里面。好，就在耶夫他撕裂衣服哀哉的时候，你们去想象啊，你在这里稍微停一下，你在这里稍微停一下，你们觉得这个时候基列全地的居民，这件事情肯定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它是公开的许愿。基列全地的居民他们会什么反应？这时候基列全地的居民们会什么反应？你们觉得？我看看你们对人性有没有点了解？基列全地的居民在这里是一个隐藏的角色，知道吗？他们被亚门人压得愁苦，在死亡的边缘，迫不得已请耶夫他出来，已经是啪啪打自己的脸了。然后呢，耶和华与耶夫他同在，取得了胜利。他们要履行诺言，耶夫他要做他们的首领，耶夫他要做他们的领袖。他们未来怎么样？他们心里面当然忐忑不安。耶夫他会不会报复他们？甚至于可以用更加 光明正大的理由。耶夫他能够把以色列人带领行义路吗？耶夫他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啊？然后这时候突然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会说他们很幸灾乐祸，不是仅仅幸灾乐祸。这件事情出现了，激励的居民们心里面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因为现在耶夫他无论做什么，耶夫他无论做什么，他们都可以重新把耶夫他除掉。现在胜利的果实已经有了，亚门人已经被制服了。耶夫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要更安全的事态往后面发展，就是耶夫他不存在，要把耶夫他除掉。如果这个时候耶夫他违背他自己所许的愿，他们可以以正义的名义用石头把耶夫他打死，因为这个愿是向耶和华许。所以他们来看耶夫他现在的所作所为，耶夫他的选择。如果耶夫他遵循他的意愿，他唯一的女儿就没有了，他就成为杀死他唯一女儿的凶手。虽然是异教之风，但是这个愿是向耶和华来许的。好，现在情况出现了转机，谁救了耶夫他一命呢？他的女儿。所以，在这为什么十一章很复杂？我就之前就跟你们讲了，为什么十一章很复杂？十一章的角色众多，轮番登场，现在出来他的女儿了。他的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情求你允准，容我去2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这两句话什么意思？他的女儿说，既然你已经许了愿了，你已经向耶和华开口。你所许的愿是指着耶和华的名来许的，那这个愿就不能挽回。这第一，这个愿就不能够挽回。这个话只有由他的女儿来说，才给耶夫他这个做父亲的去执行这个愿望找台阶下。这是第一，第二。因为啊，这里，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就是他的女儿再次宣告一件事情：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已经为以色列人报仇，为你报仇，已经击杀我们的仇敌，这是不改变的。只有一件事情，求你容我，就是给我2个月时间，让我好去哀哭，因为我终为处女，然后就去哀哭。然后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会很不理解，为什么终为处女要哀哭呢？为什么终为处女是要对一个女子来说是要去哀哭的呢？因为没有嫁人是要哀哭的呢？在当时的时代当中，一个女人，她有一个重要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什么？就是生儿养女。她生孩子，一个女人嫁人生孩子，不是为了追求婚姻幸福，为了爱情。而是为了履行她一个女人在这个族当中，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个责任。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要为自己哀哭，因为我到死都是个处女，我没有履行我身为你的女儿，我身为这个家族的人，我应该要履行的责任。这是跟现代的女性的理解，对婚姻的理解、生养儿女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现代的女性当中，会完全不理解这种想法，会觉得这太没有女权了。但是你要放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去想的。所以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叫这样去行了。此后，以色列人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4天。所以再次告诉你们听，这件事情一定是他女儿的悲剧，不然就不会哀哭，明白吗？所以按后面一种解释啊，因为他的女儿归给耶和华了，所以终身不能嫁人，所以要哀哭，这种完全是现代人的角度去做解释的。好，现在为什么耶夫他就安全了呢？因为他的女儿成为了甘愿牺牲的，甘愿牺牲的一个祭品，他女儿的义行，这就是一种义。为什么要为他哀哭？这就是以色列众人来承认的，因为这个女子没有违背她的父亲向耶和华所许的愿。这件事情恰恰掩盖了基甸前面鲁莽许愿的这样一种隐恶，把它掩盖掉了。这件事情从属灵的含义当中，与亚伯拉罕献以撒遥相呼应。亚伯拉罕献以撒是神命令他要将他的独生爱子献给神为燔祭，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当中，彰显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在耶夫他献女儿这件事情上面，彰显的是他女儿的义行。好，所以我希望我把这件事情跟你们讲明白。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才更符合圣经，才更与这一段整个士师记所要彰显的耶和华的公义的判断，才是相符合的。但是耶夫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还有12章。12章呢，好像你会觉得啊，内容跟前面一样，以法莲人又来了啊，以法莲人总是事后诸葛亮啊，以法莲人又开始聚集了，以法莲聚集又到了北方，到了北方就是过了约旦河，以法莲人本来就在北方，但他们还在约旦河西，他们过了约旦河，到约旦河河东，到了基列地，对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怎么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很生气，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为这件事情很生气啊。为什么很生气？就是我之前已经讲过了，他以法莲人对与基甸的征进一样，因为以法莲人认为自己完全配要得这样一种战争的胜利的荣耀，因为我们是以法莲，我们不是别的支派，明白吗？然后耶夫他就对他们说啊，我和我的民啊，大大征战的时候，我招你们来，你们没有来啊。然后我就去拼命的攻打亚门人，耶和华也将他们交在我的手中。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一种悬案了。以法莲人指责他们，你没有招我们。那么耶和华说，我招了你们，你们没有来。那到底有没有招？不知道，前面没有说。啊，前面没有说。所以这就相当于两个人争吵，对不对？一个人说应该这样子的，事情是这样子；一个人说事情是那样子的。但是因为没有第三方的见证人，这个事实捋不清楚，对吗？但是事实本身捋不清楚的情况下，解决的方式，耶夫他解决的方式跟基甸完全不同。基甸用几句好话。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但是耶夫他招聚基列人第4节与以法莲人争战， 耶夫他这第四节告诉给我们听，这场征战是耶夫他主动发起的，招聚基列人。为什么基列人会听他？因为他是现在是基列全地的领袖，与以法莲人发生征战，并且击杀以法莲人。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基以法莲逃亡的人，这就是两个人争吵当中彼此羞辱的话啊！你们基列人算什么？就这个意思。你们基列人算什么？你们基列人只是从我们中间逃亡出去的人，意思这个意思，这是种羞辱。然后他们就发生战争。好，因着以法莲人的口音，他们咬不准字音，就把他们杀在约旦河的渡口。就是当以法莲人要退回过约旦河，要退回西面的时候，约旦河西的时候，就在渡口把他们击杀。击杀多少人呢？42,000人。这件事情是耶夫他生命当中的第二个污点。那么这件事情怎么跟前面的主题在一起呢？很简单，前面的主题我一直在跟你们讲啊，从四世纪开始，我不断从四世纪导论开始就跟你们讲，士师这个意思就是审判人的，审判人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公义。我再讲一遍。他若不是公义的，是不能够来判断是非的。神兴起誓师，最终的目的不是去击杀仇敌，而是在以色列民中间判断是非，然后来将以色列人心中的偶像除掉，让他们单单行义，侍奉耶和华。然后，但是一个一个的誓师。他们身上都有问题，行在不义当中。从耶夫他向耶和华许这样一个愿开始，想要在耶和华所行的公义当中加条件开始，一直到他与以法莲人的战争，你看你会发现，从第一节12章第一节，一直到这场战争结束，以法莲人被杀42,000人一样的，里面没有任何上帝的话语。其实这场征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以法莲人所做的事情，就耶夫他完全可以像基甸一样，用几句好话哄一哄。就是你会发现，好像以法莲人就像个小孩啊，明白吗？经常会跳起来争糖果吃，那么你哄一哄呢，他就回去了。啊，你不哄他呢，他好像比你都凶，就这样子。但是耶夫他做的事情呢，就是什么呢？那就把你们杀了吧。而耶夫他确实是大能的勇士，是不是？以法莲人打不过他们，被杀了42,000人。42,000人是多大一点？是非常大的数。耶夫他认为自己在行公义的事情。这场征战跟前面耶和华与耶夫他同在，让他去击杀亚门人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后面的这场征战，第一是无谓的，没有必要的；第二，无论是耶夫他还是以法莲，都是不义的。他们没有寻求耶和华的旨意，所以这样的征战、这样的死伤，都是无论是失败的一方，就是神要击打他们，击打以法莲人的真境，而得胜的这一方。杀人的罪就落在他们的身上。好，耶夫他的事情就结束了，做士师6年。在耶夫他之后啊，又有两个啊，又有那个，这里又讲到以比赞、以伦啊，有3个亚顿啊这样的一个士师，这是次要的士师啊，我们就不在这里详细讲了，后面就进到最后一个重要的事实——参孙啊。 好，这是今天的一个信息的分享。啊，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在士师记当中，士师记的主题我再讲一遍，士师记的主题就是看到审判全地的主，岂不是行公义的吗？这是公义的耶和华的作为。我们祷告结束。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你的公义在你的百姓中间彰显，你也借着你的教会，借着你的百姓，如今在地上行你的公义，来彰显主你荣耀的名，也带领你的百姓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不按私意而行。也愿你做我们的主，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